好，现在呢是禅修问答的时间。好，小问题我相信你们在小组里面都解决了啊，剩下的是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好，第一个问题呢，坐禅时身体自动有较大幅度调整体位是否正常？是吗？我念的对不对？调整体位是否正常？是吗 ？OK， 坐禅时身体自动有较大幅度，有摇动是吗？有摇晃是吗？有摇来摇去吗？一边而已啊，摇去一边了、哦，那你要调回来，啊，要调回来。啊，对对，呼吸没断，但是还是你在调回来的同时，也是不要忘记呼吸。好，第二个问题，因为早上错过禅修指导，对具体怎么散播慈爱还不会操作，请禅师开示，为什么会错过禅修指导呢？这是不可能会错过的东西，不可能会错过。就算你错过了，你的组员里面小组应该有人会再次的重复我早上禅修指导的开示吧。好，所以这个问题呢，组长呢应该可以回答的。然后呢，你不应该错过，没有理由你可以错过，没有理由你应该错过的。好 ，OK， 接下来呢，对别人可以散播慈心，对自己生不起来该如何呢？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对别人散播慈心吧。啊，对别人散播慈心，直到你有喜悦、有定的时候呢，啊，有时候可以回来再散播给自己，啊，也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散播给自己呢，是证不到禅定的，只有散播给别人呢，才能够证到禅定。所以问题是散播给别人，啊，对别人可以散播慈心，这个是对的，因为它可以帮你证入禅定。那对自己先不用做吧，没有关系的。好 ，OK， 禅坐中很多妄念，如深沉的自卑情绪浮现，影响修行，应该如何对治？啊，这个呢，就要你要懂得观心了。观心，观心是我们四念处其中要修的一个法门，也是我的专长。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情绪浮现呢，那个时候呢，你可以暂时放下慈心的所缘或者是安波念的所缘，来关照你的情绪。自卑，自卑是什么东西？自卑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它不是真实的东西，是你自己 create， 你自己创造出来，然后呢你信以为真，那你就给你定了一个，把自己定了一个我很自卑啊，定了一个什么标签呢、啊？我很自卑，我很自卑。如果你把自己定了一个标签的话呢，你就很难再从这个陷阱中啊逃出来。心，一切心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会关心啊，所以不管情什么情绪生起来，恐惧也好，自卑也好，傲慢也好，要比较也好，我们没有正念啊，没有正念，不知道这些情绪是刹那生刹那灭的，所以没有提起正念去觉知它的时候呢，它那个情绪就会停留的很久。他当他停留越久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有力量，直到你以为他是真实的。当你以为他是真实的时候，你就很难能够放下他了。啊，我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已经被我的心欺骗了很多次了。我相信我60%不会相信我的心。啊，但是当我没有正念的时候，我还是被他欺骗。所以呢，为什么我到后来呢转交四念处， 尤其是我最喜欢教的就是心念处。很可惜我教了很多次，但是呢学员很多学员不能够领悟，因为心太快了，心的变化太快，很难对心产生厌离。我们可以对身体产生厌离，比如说身体这边痛那边痛啊，你突然间很讨厌这个身体，好，但是呢你很难对心产生厌离的。这个佛陀在相应部也有说过，然后佛陀也说心生灭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你的眼睛一触到一个所缘，心就起了乱头，很多的情绪就升起了，随着你的眼睛触到一个所缘，很多心念就升起了。那个时候很少人能够了知心中升起的是妄念来的，是因缘生法，因为触而牵动了心里很多的情绪。那我们一生中都是这样生活的，所以呢就不会就习以为常了，就不会说特地的要看着你心中起的任何变化，除非你得到正当的指导，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接受它了嘛，反正日子就是这样，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没有想到呢要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考方式等等。所以当这个情绪升起，自卑升起的时候呢，你就放下你的所缘，看着它吧。当你在看着它的时候呢，你要以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它，不要把它当作是我的。如果你看着它的时候又把这个自卑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你肯定就越来越自卑。如果你把比如说你把痛苦心中突然间升起了痛苦，然后呢你执着痛苦为我的我的我的，请问你几时才可以解脱痛苦啊？痛苦也是因缘生法，痛苦本来也想离你而去的，但是呢你跟他执取作为我的我的我的，痛苦被你捉得紧紧的，也离不开你了。所以呢当你在观这个情绪，心中升起的任何情绪的时候呢，要以旁观者的态度，或以第三者的态度来看着它，包括关照你身体的痛也是一样的。痛升起了，你就以第三者的态度来看着它，不要把这个痛当作是你的，以一个中舍的心来看着它的话呢，你就不为所动。当你把它认为是我的我的我的的话，你肯定受影响的所以这个情绪呢，其实说要处理的得体呢也很容易，只要你有正念提起正念，然后呢让你自己跟这个情绪分离隔开以第三者的角度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着它的时候呢，它肯定影响不到你，你改次有机会就试一试吧好。有些接下来的问题，有些师兄晚来而且第一次参加，没听到师父开示如何修，能否请法师再开示一次？晚来是不是昨天早上今天早上才来吗？来昨天早上吗？
有一些是今天才到。
几点的？不然我把我的带给你听好吗？因为再讲一次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的，那怕你的时间长期的时间也肯定会受影响。我把这个带交给你们这个主办当局那些迟来的人再播一次吧，给他们听好不好因为如果人数不多但影响大众的长期的时间，我都觉得我自己讲得很啰嗦了我觉得我自己讲得很啰嗦但是又怕你们听不白，又重复又重复，就越来越啰嗦。但是如果你们还听不懂的话，那我就再讲，没有关系但是很多如果听得懂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些迟来的人分开吧。那等一下这个主办当局你们要处理一下好，接着下来呢，当在对自己做慈心禅时，身体开始发热， 然后感到感知不到身体，开始觉察呼吸很紧促，这时候该如何观呢？如何能让呼吸平和？身体开始发热呢，是正常现象哈。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身体会发热，因为你的气走得特别好啊，这个是肯定的，你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不是异常的现象，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啊，先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感知不到身体，感知不到身体是好的现象。当你的定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你是感觉不到身体的，然后也感觉不到声音啊，所以这些都是定表示你的定有进展，都是好的现象。然后开始觉察呼吸很紧促，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转去看呼吸了，因为刚开始你是做慈心的嘛，好，然后开始觉察呼吸很紧促，我相信呢，我猜测了哈，你呼吸很紧促呢，因为你感知不到身体的时候呢，你内心可能很恐慌，有点恐慌啊，这个身体跟我这么久怎么突然不见了呢？所以你心中开始有一点恐惧，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你恐慌的时候，你心就会跳得快，所以你的呼吸就会很急促。我猜测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啊，这是根据我们经验啊，小禅了这么多学员的经验呢。所以这个时候该如何观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安定下来，你人还是在的，身体还是在的，但是因为定的关系，所以身体变得很轻，比较细微的，没有这么粗糙，所以你感觉不到。你要自己告诉自己啊，我的身体还是在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值得我恐慌的。如果你这么安慰自己，告诉自己的话，你的呼吸不可能会急促，这是因为你心恐惧了才产生的急促。不然的话呢，定越来越定的呼吸是越来越微细，不可能会呼吸急促的。所以只要你对着你的心，这个呼吸急促的啊，这个现象就会停止下来，然后你的呼吸就能够平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心中的情绪，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好，接着下来呢，给自己做慈心禅的时候，发现自己消失了，那很好啊。好，只看到自己呼吸的气流，那很好啊，最好身体全部不见了，只剩下心跟呼吸啊，这是最好的状况。请问法师，此时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呢，还是继续关注呼吸的气流？此状态持续了一会儿，想找答案时消失。好，给自己做慈心禅的时候，发现自己消失了，只看到呼吸的气流。请问法师，此时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呢，还是继续关照呼吸的气流？你那个状态是慈心的状态，还是什么状态？还是呼吸？因为你这个是两个嘛，哈，一个是安住这个状态，是慈心的状态吗？来，这个问题的人是慈心的状态吗？第一个 ，OK。然后所以你的问题是到底是安住在这个慈心状态，没有身体了嘛，哈，有喜悦吗？有哈，还是啊继续关注呼吸的气流？我是觉得呢两个都可以啊，你选择，让你来选择，因为这个状态非常的舒服嘛，非常的好。在这个状态中你转去呼吸也是可以的啊，借助慈心培育的喜悦跟定，因为身体已经不见了，表示说你的定很好啊，然后借助这个慈心所修来的定呢，转去按波内，你就事半功倍。好啊，接着下来的问题是，请问有桶提供吗？这个不应该交给我了，这个要交给主办当局的啊。好，第一次禅修呢， 第一次参加什么什么佛啊佛事活动，感谢法师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从西方的书中了解的正念内观，想请问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如何判定入定？好，定呢有分三种定啊，有分两种定，三种定，一个叫刹那定，一个叫进行定，一个叫安止定。我们今天就讲安止定吧。好，安止定呢就是把心安止在一个所缘，比如说呼吸啊，呼吸，把心安止在这个呼吸呢，然后呢慢慢的当定越来越好的时候呢，禅相就会出现。禅相出现的时候呢，刚开始灰色，慢慢的就变成白色，定力再好呢就变成透明的，越来越亮。那个时候呢，这个禅相呢可能把你的心吸进去，你的心就定在禅相里面。在入定的时间里呢，你是听不到声音的，你也感觉不到啊，你是听不到声音，你的心呢只投入在那个禅相里面，只有心跟禅相两个结合在一起啊，没有任何的妄念，也听不到声音，这叫入定啊。这个所以判定入定呢，最好是由老师来判断你比较好啊，不然因为你们对定的了解不够啊，所以可能会可能会自我评价的时候可能会评价错误。那这个是安止定。那进行定呢，进行定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个现象，当一个人在进入进行定的时候，还是在没有进入进行定的时候呢，他的心有时候他比如说他专注在呼吸上，然后呢慢慢的慢慢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了正念啊，失去了这个对呼吸的正念的时候呢，他就会进入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这种叫做有分心跌入有分呢、啊，这个跌入有分呢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因为什么都不知道了嘛，好，很安详，什么都不知道。当你出来的时候，突然间啊，你的意识回来的时候，哎，你就会想，哎，刚才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但是那个状况很舒服，啊，这个叫有分啊，改次你们就会碰到这个情况了。所以在修进行定的时候呢，有时候心会掉入有分，因为定还不够稳啊。但是安止定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的。那有时候人家说我入定的时候为什么我还可以听到声音呢啊，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当你入定的时候，真正入定的时候，你是听不到声音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你还听得到声音，那是因为你在禅定中又出来了，然后出来的时候听到声音，然后你不管声音，你又在注意你的禅相，你又在入定。所以在一支香里面，你可能入定又出定，入定又出定，但是你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你认为说我在定中还可以听到声音。所以很多经验呢，是因为你们不了解佛法，所以才不了解啊。我们所以需要老师来指导，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正当的一个证件呐。啊，不然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表达错误。好，接着下来的问题是，今天是第二天修禅，不知道要达到怎样的状态才是好的，是出现光圈幻觉我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有我都没有，是否还未走入状态呢？所以从这个问题啊，就知道你们太过注重成绩啊 ，goal oriented， 太注重这个成绩了。两天，第一天、第二天呢、啊，我对学员的要求啊，没有任何的要求。这两天呢，只是跟痛奋斗、打斗啊，跟昏沉纠缠一下，然后跟这个妄念啊，你拼一下。所以这三天我的期待只是这样罢了。 你的期待这么高，要光圈出来了。所以呢，很不现实啊，啊，不需要。法是自然的，时间到，法就会展现出来。因缘没有成熟，你要光圈，你要犯劫，它也不来的。哦，所以我觉得不要太过好高骛远，就老老实实的修吧。老老实实的修，你有什么经验就好了。光纤又未必是一个好的现象，啊，一个光纤为什么未必是为什么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呢？因为有的人光纤来了过后呢，他就开始执着了，又跌入一个陷阱，开始执着那个光纤。他一执着的话，那光纤再也不来了，因为你的心已经被污染了。心被污染的话啊，我们是不会进步的。所以光纤你懂得利用善用它变成好，你不懂得善用呢，它成为你执取的对象也未必是好的。啊，所以呢，你不需要要求什么，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法师的指导这样做就对了。啊，你不要听到人家有光纤你也盼望有，每一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啊，最重要的是涅槃了，不是光纤了。好，所以不要太注重这个光哈。好，接着下来的问题，法师你好，你昨天说我们过去世都是修行人，修行是为了生死轮回，修行是为了了生死轮回，而我既成为修行人，现在是却还在修行。且还是生残，什么是生残呢？是说明过去世的我道行不够，所以今世还得重来，是吗？应该是。我们全部也就是道行不够，所以今世还要继续下去。啊，如果道行够，早都解脱了。啊，所以我们的前世修得不够用功，或者修到一半呢？被男人勾引去了，或者被女人勾引去了，所以不修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嘛。修到一半呢，对修行产生厌倦，啊，不修了，停止了，或者修到一半呢，啊，业障成熟，又不能前进了，啊，所以修行的道路呢是荆棘满途的，不是这么顺利的，啊。但是今天大家能够来，表示说大家对法还是有热情的，还相信法能够帮我们解脱生死，啊，只是呢，走这条道路的人很多很多啊，但是走完整个道路的人确实很少，包括我自己一样啊。如果我解脱生死，我这世就不会在这边了，啊，也是前世呢，可能觉得不够圆满，这世再继续下去，啊。那么再请问，现在我们的修行又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继续下去。啊，上次没有做完的功课，这一次再继续做，了脱轮回，功课体验人生啊。那么，请问现在我们修行又是为了什么呢？了脱轮回，功课，还是继续功课，还是体验人生？我觉得都有。了脱生死是最后的目的，啊，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功课毕竟要做完先嘛，啊。所以还是也是要做功课，也是体验人生。体验什么人生呢？体验无常苦无我的人生，啊，也体验禅定的喜悦，然后呢从禅定的喜悦呢转到观照无常苦无我的人生。你不体验无常苦无我的人生呢，你要解脱的心肯定是不会强的。大家说要解脱要解脱，但是真的要解脱的心，它的精进力是非常强的。好，那我们没有这样的精进力呢，我们要解脱的心可能是不够强。为什么不够强呢？因为我们对无常苦无我的体验不够深，对生命没有厌离，对五蕴没有厌离，还想继续再来，所以这条路变得非常的漫长。好， 接着下来的问题，小苗的身体是立式还是坐式？都可以啊，扫描的身体，你站着的时候也可以扫描，包括你走的时候、进行的时候也是可以扫描的。可能你不熟悉啊，不习惯罢了，再做几天你就会习惯了。坐的时候也可以扫描，站的时候更好扫啊，因为全身直直的啊，像扫到脚底更好扫啊，都可以啊。第一个问题，打坐受到惊吓怎么办？怎么样的惊吓？怎么会惊吓呢？是别人吵到你吗？来，谁问的这个问题？怎么样的惊吓？不用不好意思哈，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啊，互相帮助啊。怎样的惊吓？谁打坐受到惊吓了？啊，这个老师也是有责任帮助你的，所以你要跟我讲清楚啊，不然就私底下见我吧，他不好意思啊。好，第二个问题呢，打坐如何防止走火入魔？这个问题呢，时常问的哈，不只是中国了，马来西亚也是，每一次禅修都会有人问的，因为毕竟是走火入魔，这个是的确是很恐怖的事情哈，我们不希望走火入魔啊。好，既然你有兴趣，我就跟你分享啊。走火入魔，什么叫走火入魔？那你先跟我说，什么叫走火入魔？失去了自己啊。是不是失去了自己不知道了，被人家牵着，被外面的魔控制了，是不是啊？这个叫走火入魔嘛。好好，我跟你分析几个情况哈。在打坐的时候呢，有时候啊我们尤其是心智比较弱的人，性质比较强的人呢，这个情况一般上不会发生。心智比较弱的人呢，有时候外面的邪魔啊会跟他相应。那怎么相应呢？他以声音的方式来告诉你啊，跟你沟通了、啊、用声音的方式来跟你沟通。那如果你心智很弱又没有正念的话，你就会跟他开始跟他沟通了，啊！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台湾禅师者发生的故事，他自己跟我说的。他说他这个声音呢，刚开始跟我很好啊，称赞我啊，跟我很好，让我很舒服。我一直跟他沟通，到最后呢，这个声音跟他说：“你没有用的，你是个没有用的人，你活在世间有什么用处呢？你倒不如去自杀。”啊，他就真的去自杀了。啊，他就去冲凉房拿了一条绳子，然后绑住自己的颈项，就要弄死自己。刚好旁边有几个人快点阻止他，然后他这个颈项还留了痕迹，这是他自己跟我说的。所以在别人看来他是走火入魔，他为什么走火入魔呢？就是因为他跟外在的声音沟通。所以在禅修，为了防止你们走火入魔呢，外在的声音绝对不可以听啊。外在的声音可以伴作很好的，可能是佛的声音啊，还是什么声音啊，总之禅修呢，你正念要很强，正念强的人绝对不会走火入魔啊。所以你知道这是外在的声音，可能是魔的话呢，你一定不要跟他沟通，一巴掌打不响的啊，两巴掌才打得响。所以你不跟他沟通的话，你就安全了。这是第一个状况啊。第二个状况呢，怎么走火入魔呢？有的人呢，他心中可能从小受到家庭的压迫，或者从小呢内心啊有很多的纠结，家庭的纠结啊，然后呢他认为自己活得很不快乐啊，活得很不快乐呢，所以呢当他心静下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声音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就告诉他说：“你活得这么不快乐，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自杀啊，倒不如了结我的生命算了。”所以这个声音呢，因为他从小就压抑着，啊，所以当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会出来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是你自己发出来的声音，你还以为是别人的声音啊。所以你的正念要很强啊。那个声音呢，因为从小就受到打击嘛，你觉得活着本来就没有意思的啊，所以你的心有倾向要了结你的生命的人呢，所以他这个声音就会一直出来。那如果你信以为真的话呢，你就会一直上啊，这个也可以算是走火入魔的一种，但是这个走火入魔是自己的心魔，不是别人。刚才第一个是外魔，现在是自己的心魔。好，另外一个是大阎王，真的是阎王的走火入魔。那是在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人呢、写了一个纸条给我啊，我这个讲了很多次，我去到那里呢，人家提起我都会以这个故事来说啊。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啊，我打坐的时候啊，先生会发光，然后这个第三眼，他们学的不是佛陀的法门呐、他们是观第三眼的 the eyes 啊，第三眼，他说第三眼会发出光啊，发出光，那前身非常亮。啊，禅业为食嘛，就很高兴很喜悦，没有想到要吃东西了，没有食欲了，因为禅业为食啊，然后也睡不着。当你定力很好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你不需要睡这么多个小时啊，你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要睡八个小时，在禅修的时候定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呢，你只睡六个小时就够了，再过三个月你睡四个小时就够了。所以呢，你晚上觉得睡不着那也是正常的，因为你定力好的时候你不需要睡这么长，但是你又很爱你的身体，哎呀睡不够啊，本来是不应该睡这么长，你又担心我睡不够怎样，反而造成一种障碍啊。好，那这个人呢，所以他又不想吃东西，就身体飘飘的，然后呢他体验到一种无我的境界，没有那个我。那个时候呢他开始有点害怕了，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但是没有人指导他啊、没有人指导他呢，就是他的卡玛，他的业不够好，没有碰到善知识。然后呢他又不懂得怎么处理，所以他就到处去问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呢 啊我们讲说怎么问那些没有很好的禅修经验的人呢。那些人就跟他说，第一个人就跟他说，你神经病啊，怎么可能没有我呢，那轻飘飘的身体好像浮起来的，然后又不能睡不能吃，那你肯定是发神经啊。他当然第一次听他当然不能够接受了啊，他经验这么好怎么会发神经呢啊。再问第二个也没有经验啊，也就是说他问错人了，他如果问我的话啊，肯定说很好继续啊。第二个又跟他说你发神经，第三个又跟他说你发神经。那请问呢、如果是你的话，你问了十个人呢、十个人都说你发神经，你会不会以为你自己发神经？会还是不会？会嘛，对吗？所以最后呢他真的以为自己发神经了，所以他一结束过后就进去那个精神病院了马上进去精神病院，然后去吃那种不应该吃的药，因为他觉得他跟世界格格不入嘛，美国人的禅修都不是很好的嘛，哦，禅修是东方人的产品，不是美国人的产品，所以他们不够经验，而且很多人没有修定，美国很注重这个正念而已 ，mindfulness 啊 ，sati， 很少人修定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定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每个讲他发神经，他真的以为自己发神经了，那进入精神病院，然后后来呢，从精神病院出来过后呢，他觉得说，以前那个经验呢，对他来说呢，很特殊，他没有办法在美国这样的世界生存了，啊，因为美国很注重这个 ego， 自我，啊，自我要很强，那体验是无我。跟这个整个社会自我要标榜自我 individual 哈、个人自我，那他体验到的是无我，他觉得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他没有办法生存。 没有办法生存，他就要回去那个自我的状态才可以活得下去嘛。所以他就喝酒啦，吸毒啦，搞性关系啦，抽烟啦，坏事做到了。这是他自己跟我讲到，他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我，坏事做到完，为了找回那个我嘛，就跟大家一样嘛，不要与众不同啊，啊、哦，那过了20年了，他碰到了南北一个斯里兰卡的禅师，啊，他就把那20年前的经验呢讲给他听，那个禅师就跟他说，哎，你那个经验非常的好啊，修定本来就是这样的。太迟了，20年过去了，现在呢，应该是没有这么快就能够入定了哈。20年呢，你让你的心这样放逸，啊，没有戒、没有节制的这样放逸的话呢，你要再找回定，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呢，他本来不是走火入魔，但是被人家认为是走火入魔，这个是大冤枉啊，啊，这个是很冤枉的。所以呢，从他这个故事啊，我要给你们一些劝告，啊，给你们一些劝告。第一，如果你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呢，不要随便跟人家说，你应该就是到处去寻找名师来解决你的问题，不要到处跟那些什么什么角色啊，什么什么角色说，那他们都没有你的程度啊，你跟他说他肯定说你发神经，那一个人无所谓哦，10个人都说你发神经，你一定对自己产生疑惑的。所以我要劝告你，你有什么特好的经验呢，不要到处跟人家说，哦，你找不到人呢，你也要出国去找名师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进步的话，哦，以前的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啊，他们听到佛陀就千里迢迢啊，走了3-4个月去寻找佛陀来教，希望佛陀能教他。现在还有飞机呢，你坐一个飞机去就算了。好，第二个呢，第二个劝告呢，如果你自己的禅修不够的话，你自己的禅修体验不够的话，你不要随便给人家下评断啊，就像那个人他说他发神经，对不对？他随便下评断嘛，他应该说，哎呦，你的境界我没有体验过，我不能够跟你说什么。他应该这样，他并不应该就马上讲人家发神经啊。啊，同样的道理哈，啊，如果别人来请教你的话呢，你没有那种体验的话呢，你不要说，哎，没有了，你这个是假象来的，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这可能是真实的，你不能够说别人幻想出来，所以你最好呢什么话都不要说，你说我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不知道，你最好另找名师，这个是为了保护你自己造业，也保护别人。好，这两点呢希望你们能够，哦，注意，哦，修行人呢，啊，要记得自己没有的经验不要说，啊，不要给人家随便出主意。所以这个走火入魔呢，只要你跟老师学习，然后把你心中的体验都讲出来的话，肯定不会走火入魔的。啊，没有老师，然后你有什么特殊经验你没有讲出来，然后你就一直听那些声音的话，老师当然不知道嘛，哈，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走火入魔。但是如果你有正念的话，你不跟外面的这个声音打交道的话，你也是安全的。好，接着下来的问题。我是一名禅修初学者，打坐时很容易分神，请问要如何全身扫描让自己的心专注，还有用呼吸法可以吗？这个全身扫描就是为了让你的心不要往外跑，啊，如果你的心很会分神，你的心要专注呼吸的更难，因为呼吸很微细，你的心比较，如果比较粗糙的话呢，你很难用粗糙的心守住一个维系的东西的。所以呢，扫描呢其实是让你不要分心，让你的心守在你的身体上，不要离开你的身体，是对专注对治分神很好的一个方法啊。你要有一点耐心啊，不要这么急要看到成绩，我觉得你们很急啊。 从你们问的东西，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急啊。然后所以只要你扫描身体，你的心是可以专注的。还有用呼吸法可以吗？如果你觉得呼吸比扫描还好用，那可以的，没问题。反正呢，后天我是要叫你们安波念啊，后天我是要叫你们安波念的，你现在要用也是没问题。然后接着下来呢，修慈心时为什么只给自己散发慈心，不能进入禅定呢？这个佛陀没有讲得很清楚，清净道论呢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他没有说为什么散播给自己不能够进入禅定，可能那个慈心可能不够强吧。啊，这个但是佛陀没有这么说，我就不敢说了因为佛陀没有说，所以我不敢哦自作主张，然后加了一套佛陀没有教的法，那我要负责任呢啊，所以我也不能说为什么啊。就坐下来呢，我坐下修慈心时，眼前出现白光，我的身体融进了白光，非常的好，瞬间进了蓝天白云，一瞬间进了蓝天白云，这个就有点怪怪的。如果你身体融了白光是对的啊，身体失去知觉，这个是很好的。当你定力好的时候，你就没有感觉到身体的存在，所以不要害怕，这是定的，有定者的现象啊，你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无法动禅，无法动躺，这个也是对的。呼吸也断除，进了一个空荡荡的天空，只有觉知，五蕴皆空，没有言而比舍身意，一直保持很长时间。下定时觉得心空空的，哎，这个很好啊，这个是很好的境界，你就可以继续重复。一直重复这样的境界也是可以的，哦，下定时心接着空空的，也是很好啊。佛陀本来讲嘛，一切都是空的嘛，啊，所以你就进入这样的，一直进入这样的境界，没有问题的，啊，只要你有觉知的话，你绝对是安全，没有问题。最怕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没有觉知了，那个才是危险，啊。只要你有觉知，你的禅修肯定不会出错啊。那如果你体验的跟佛法是相应的话，比如说无蕴皆空，那跟佛法相应呢啊，无言而比舍身意啊，只要不是想出来的啊。有时候你定的时候，很定的时候，你以前念的句子会浮现出来，那个只是想到了，你只是想，你不是真实的体验啊。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自己知道，你是因为啊很定的时候以前念过的心经啊，突然间浮现出来了，那个只是想哦，不是真实的体验啊。但是如果你是真实的体验的话呢，那另当别论了。所以你自己要知道啊。昨天晚上呢，做了一夜的梦。梦里呢有好几个十多岁的小朋友要被杀，有要被车撞的，有要被火烧的，我很想救却救不了，心中很难过和害怕。现实生活中也有好几个朋友想堕胎，我知道的都尽力反对，有些能救，有些不能救。我觉得昨晚这个是梦，也是我现在这个真实世界的反应。还到我 现在还到我师，我和现在的一个同事，以前也是同事，他教我种种，哎，什么种茶和老花眼呢？他教我种菜和浇花，还梦到之前认识的一个男生，以前也和我是同事，以前我也对他有好感，难怪我今生一见他便心生欢喜，也有好感。梦到以前自己也对职业不确定，是姐姐让我坚持，今世也是姐姐鼓励我走现在这条职业道上，这些到底是梦还是前世啊？我觉得你们应该问禅修的事情，啊，应该问禅修的事情。你看你有这些问题，表示你都不专心，对不对？你的心都不在禅修业处，在想东想西，啊，你这样的话很浪费你的时间的。这些问题啊，我最后一天再回答你们，好不好？不然的话啊，我讲出来也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对不对？然后我回答你们过后呢，更多这种问题会出现。他说反正师父什么都答，我就什么都问，那就糟糕了啊！所以一定要一个限制啊，一个限制。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呢，最后一天我给你比较长的时间，你就什么都问吧。啊，今天开始呢，不是常识的问题，尽量不要问。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看，如果我之前看我就放在一边了，啊，因为之前我也不看的，我是临场了才看的，但是读出来了才知道这个问题不应该读出来，啊，再把这些心中的这些东西暂时的割下来吧，啊，这个珍惜你十天的时间，好好的修行。当你修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你所有的答案，你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疑惑，可能就找到了答案了。不用我回答，你自己找到了你要的答案，那是更加好的，对不对？那现在前这两天大家心还很乱嘛，心不能够专注呢，就到处想啊，跟同事的不和啦，因为我一出去大家就跟我讲他过去的事情了，所以我就坐到你们上座我才下座，你们上座我才下座，不然的话我要从这边走回我的地方，一直被人家拦着，一个又一个的被拦着。我当然很愿意帮助你们，但是我觉得有的事情呢，不是现在该说的。现在你们专心你们的禅修业处，把这些私事啊、个人的情仇爱恨呐、啊，全部暂时放下。啊，暂时放下。最后一天呢，我给你充分的时间问。啊，不然最后一天你可能也找到自己的答案了，也不用再问了。啊，希望大家合作啊！你们字要写大个一点哈。OK， 昨天呢听您开示讲到去除五盖才有定，那么修你所讲的慈心禅是否也可以去除五盖呢？当然啊。这个慈心禅也是修定，五盖不去除呢是不能够生定的。第二个问题，四念处即是内观吗？那么慈心禅是四念处其中的一个法门吗？四念处不只是内观，四念处也是有定的，四念处里面其中一个是安波念，还有三十二身分都是修定的，但是修定过后它还有观的一方面，所以四念处是定跟观都有，都具足的。慈心禅是其中的一个吗？不是，慈心禅呢在四念处里面没有被列在四念处，但是呢根据我们的禅修，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做了老师这么多年了，然后根据这个配合整个世界的趋势呢，我们觉得是慈心禅呢百利而无一害。你心不柔的话，不柔和的话，不友善的话呢，你禅修也是很难进步的，啊，所以我们是利用慈心禅呢，来柔化 柔和自己的心，使自己的心柔软、谦虚、充满友善、慈爱的话呢，你要修什么？那时候你要转进什么法门，都是很容易的。那第三个问题呢？如果摄念处即是内观的话，如果摄念处即是内观的话，那么刚接触南传的学员要怎么修学呢？所以说摄念处不是内观而已。老师是否有修学次第？想修学摄念处的顺序应该是怎样的呢？老师是否有相关的书籍呢？这个东西也应该最后一天才问。好，所以你们呢，我是觉得你们好像是要问什么就问什么，没有去思考一下我问的问题现在适合吗？因为这种问题你得到过后现在也解决不了问题嘛，所以你们自己也要成熟的智慧，说我这个问题适合现在问吗？还是我最后一天再问？这个也叫做正念正知。一个有正念正知的，他知道什么东西现在适合做吗？不适合做吗？这个是适宜正知。另外一个正知是做了过后对我有益处吗？没有益处吗？这个是另外一个正知来的。这个呢过几天会讲到。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还没有把问题呈现出来，或是在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尽量专注在禅修方面，其他方面呢就不要想这么多吧。只要你专心用功，法自然会照顾你，法自然会把你引到这个正的那方面去，你不用担心的。你要对法有信心，对老师有信心，对法有信心，其他一切什么都不要去想，不然的话你们这么多问题怎么能够专注呢？从我修行到现在，我对法都是深信不疑的，只要我很真诚的很真诚的很用功的根据法来走的话，我肯定会受法的保护。那其他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就不用去想，时间到哈，问题就会呈现出来。然后你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才行啊，不然太多问题你们都在打妄念了。好，今天你开示的散播慈爱呢，给尊敬的人，那么我们散播给他，那我们播给他人，被散播慈爱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会有感受或是感应吗？你希望他有感应吗？所以呢就是不要你给异性，异性有感应的话你就糟糕了，对不对？好，有没有感应呢也要看你个人的功力，你功力很深的话呢就有感应，功力不深的话呢可能感应没有这么强。来，我讲一讲我的例子吧，我的书都有写的，本来是要发本那本书给你们的。我有一次呢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半夜起来的时候，全身就爬满了白蚂蚁，那不是黑蚂蚁，很细的黑蚂蚁，但是这种细的蚂蚁呢咬下去呢特别的痛，非常的痛。那半夜我起来是因为被咬了很多了，所以很痛，才突然间惊醒的时候看到这么多蚂蚁。那我们出家人是不能上升的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这样一只一只的扒啊，扒要扒又扒不出来，你要扒它呢它又刺得更深了啊，所以不是办法。这样一直扒，扒到最后了可能要进医院了，不是办法。那有什么办法呢？出家人什么办法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慈心，唯一的办法唯一对付这种紧急危险的办法就是用你的慈心所以我就坐下来坐起来就送慈心给这些蚂蚁了。愿这蚂蚁快乐平安，我还没有说愿这蚂蚁，希望这蚂蚁不要咬我，我都没有这么说呢。我说愿这小蚂蚁平安快乐，愿这小蚂蚁平安快乐，没有一下子的， 所有的蚂蚁可能剩下两只吧，啊，都停止咬我了，只有两只它的这个感应力特别缓慢了，它没感应到我的磁性了，特别缓慢了，还是被它叮了几下。但是这次被叮的时候呢，我没有感觉到痛，因为我的心在播送慈爱嘛，你播送慈爱是善心，所以你不会起嗔恨的。在被咬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痛了，之前没有升起慈心的时候，被咬的时候有痛，痛的感觉，啊！但是当我在播送慈爱的时候，啊，最后两只还咬我的那个蚂蚁呢，让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痛。然后更奇怪的是，所有的蚂蚁除了那两只之外，哈，所有的蚂蚁都停止咬我，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是自己的体验啊，不可思议。不止如此，过后呢？这些蚂蚁呢跟我成了好朋友了，就不走了，就留在我房间，就不走了，不离开了。但是呢它就不爬我的身体了，它就爬在桌子上，爬在这个木板上，天花板上，就不再侵略我，所以成了好朋友了。它也不侵犯我，我也不侵犯它。所以你像动物小蚂蚁都能够感应，不是你送给人，人不能够感应吗？你自己回答吧，啊！但是要看你的功力，啊，功力深的话呢，那个人感应特别强烈；功力浅的话呢，那个人感应可能没有这么强烈。就是因为这个慈心禅呢，可以让人家很快就感应，所以呢，在缅甸呢，很多人呢，啊，家里发生什么事啊，啊？发生什么危险啊，或者啊考试啊，或者突然间要升级还是不升级啊，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去试验，找住持，要住持散播慈心给他，希望呢生意欣欣向荣啊，啊希望考试呢什么榜啊，榜上有名啊，都要住持送慈心给他，弄得出家人大家忙得不得了。啊，我们出家人是不做这些的哈，啊。我们出家人的目的是引导你们一条正路，让你们解脱生死轮回，不是让你们生意兴隆、榜上有名的。啊，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何必当出家人呢？我们出家人，我们自己也是要解脱的。啊，所以对方是有感应的啊，连动物都有感应，更何况是人呢？有些我不回答了哈，不适合在这边答了，我就不答了。昨天下午我在散播慈爱扫描室时，突然某部分会变大，然后呢唰的一下就黑了，我担心自己是不是睡着了，立刻睁开眼睛，又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睡着。老师，好像这种现象出现后，再扫描重新开始。对了，你就在扫描重新开始。在这个修订的时候呢，你在那个部位变大哈，其实没有真的变大了，怎么可能变大呢？哈，因为我们的心比较维系了，比较集中了，所以呢，一切东西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了。是有的人他定力好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身体好像肿大膨胀的好像一粒大圆球这样，好，其实不是的。你不相信，你不是打开眼睛看一看他身体没有肿大？没有，那是因为定力的关系。定力呢可以使到你的这个敏感度特别的加强，所以你好像你感觉到什么都变大了，其实不是啊，表示说你的定力已经进步了啊。我发慈心时一定要默念吗？我很小声开口，发慈心可以吗？不可以，不要念出声音哦。你念出声音啊，隔壁人呢就气死你了，恨死你了，啊！所以你要影响到隔壁人呢，他要对你有慈心都难了。那时候啊，不可以发出声音啊。我一默念就会昏沉，昏沉你就站起来站禅吧， 啊，战场扫描，嗯，发慈心时身体的疼痛会让自己无力再发慈心，此时是否应该放下慈心的对象，转为观呼吸或疼痛？你观疼痛的话，你可能会越来越痛，是这样的哈，除非你有经验啊。那你可以转去观呼吸，疼痛也是会骚扰你的，更会骚扰你啊。你可以换一下所缘，然后再回去慈心吧。啊，不然的话，你真的疼痛呢，我建议你坐椅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坐椅子，啊。多诵慈心禅时，心里会出现与之相反的词语，那就是不好的词语了。啊，可能厌你快乐变成厌你痛苦，这个就是相反的词语了。不好，不好受啊，也会恐惧，定不下心来。那个声音是心魔吗？你要控制你的心啊！如果你怎么会连词句都变呢？啊，那个时候你真的是要提醒你的正念哈、啊，做不对了，做不对了啊！是不是心魔呢？你要自己知道啊！啊，只要你有能力控制你的心，你是不需要恐惧的啊，不需要恐惧啊！控制你的心，哎，我念错了。啊，我念错了，应该是愿你快乐，不是愿你痛苦啊！愿你快乐，再回来吧，再回来念，再错再回来念，这个你一定要跟他斗争到底啊！直到你的心真正的念出真实的句子啊，从句子过后呢，再慢慢的转到内心真正的发出慈心。你有慈心的话，你是绝对不会有恐惧的。有慈心的人是不会有恐惧的。啊，就算人家要来杀你，你对他散播慈心，你也是不会有恐惧的。啊，所以那个声音是不是心魔，你要自己知道。好了，我们就是到此结束。还有问题呀、啊？你要想清楚哈、哦，没有问题要跟禅修有关系的哈，啊。那个没有关系，那个不重要啊，没有关系，你要从那边扫下去也可以，从头扫也可以，那个是其次，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的心有妄念懂得回来，那个才是重点啊，怎么扫没有关系啊。啊，好，嗯，这边有几个交代哈。第一呢，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书不要带进来，包括那个小小本的那个认识佛教的那个，也不是在这一次禅修营你应该读的，不是你应该读的书籍啊，你拿回家去慢慢读。所以这些小本的书呢，也不要带进来禅堂，因为已经人家抗议过了嘛，有的人在翻书吵到别人了，所以那本书也要收进去啊。然后呢，就是走出禅堂，走出外面呢，尽量放慢脚步，放慢脚步呢，才能够收拾你的心啊。然后呢，尽量呢不要讲话。刚才这个小组讨论过后呢，心可能会打妄念一点啊，因为讲话了嘛啊，也不要说因为小组讨论过后大家熟了可以开始讲话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达不到了我们要的目的啊。另外一个呢，以后小组讨论呢跟这个问题回答呢，我已经说明了，你要提出的问题是跟禅修有关系的。那生活上的情绪上的烦恼呢，哦，最后一天我留给你们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除非这个烦恼已经让你没有办法再打坐了。你没有，如果你不解决掉这个烦恼的话，你已经坐不下去了，你想回家去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来我这边小禅，我再辅导你就好了，就不要在大众面前问了哈，因为这些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要很耐心的听你的痛苦，我觉得对他们也不公平啊。啊，所以大家在还没有问问题之前呢，最好先想一想，我这个问题适合现在问吗？啊，不适合就暂时抛开，把你的心专注在你的禅修。 啊，那组长也要控制一下哈，不要让他们啊问一些不关紧要的问题，因为这样也会导致其他组员打妄念呢。啊，好，谢谢大家。